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我想从一个很多人都有过的家庭场景说起。我们外婆每次听到我说要投资，就会说小心点，当年你外公就这样亏光的。但说实话，他说完我就忘了，完全没有当回事。
你不是特例，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每一代人都重蹈覆辙？为什么有文字记录，有数据库，有诺贝尔经济学奖，人类还是记不住教训？外婆的警告代表真实的痛苦，但那份痛苦就是传不过去。
按理说我们比前人知道更多，应该表现更好。对，
我先给你列三个时间点。1637年，荷兰一颗最稀有的郁金香球晶，价格高到可以换一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房子，三个月后跌到只剩一颗洋葱的钱。1923年，德国人要推着整车的马克去买一条面包。2008年，华尔街那些年薪千万的银行家把全球经济拖进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三件事放在一起看，剧情几乎一样，先是疯狂，然后全民涌入，然后崩塌，最后一地鸡毛。每一代人都觉得这次不一样，每一代人都用几乎相同的方式重新踩进同一条河。
如果你用更长的时间轴来看，这个规律更让人坐立不安。从1637年到2008年，这中间还有1720年南海泡沫，1847年英国铁路狂热，1929年大萧条，2000年互联网泡沫，每隔几十年基本上就会来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站在其中，确信自己看懂了市场。
那说明知识和知识并不足以让一个人免疫。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美联准前主席葛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发现了自己世界观里的一个缺陷。这个掌舵全球货币政策将近20年的人，到退休之后才承认自己低估了金融系统的脆弱程度。但如果你翻开1929年大萧条前的报纸，你会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乐观。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雪在股市崩盘前大约一周公开声称，股价已经达到了一个永久的高平台。两次灾难之间隔了79年，差不多正好是一个人的寿命，而这绝非巧合。
79年这个数字让我很不安，这是刻意选择的周期还是自然形成的？
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疯狂、惊恐与崩溃》里统计过，从1720年南海泡沫到2008年次贷危机，大型金融危机的间隔周期大约在60到80年之间。他给了一个很冷酷的解释，经历过上一次危机的人，到下一次泡沫膨胀的时候，要么已经退休了，要么已经不在了。痛苦的记忆没办法透过基因遗传，只能透过亲身经历刻入骨子里。
60到80年差不多就是三代人，第一代亲历者，第二代听父母讲过，第三代只剩下课本上的文字。
而且三代人之间的稀释是加速的，第一代刻骨铭心，第二代有印象但不深，到第三代这件事在情感上已经跟读一则新闻没什么区别。
就像你说的外婆的故事，她说完我真的就忘了。
我们外公在某一年亏光了家产，外婆从此花钱谨慎，爸妈从小听这个故事长大还能记住一些，到了我们这一代，外公的故事变成了饭桌上偶尔提起的老段子，威慑力几乎为零。这就像烫伤，只有被烫过的人才真的怕火，听说过被烫伤的人顶多小心2年。日本提供了一个很清楚的对照组，1989年资产泡沫破裂，东京房价15年跌去70%，那一代人变得极度保守，但到了2020年前后，没有经历过泡沫的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加杠杆买房，房价再次攀升，老一辈的警告在新一代耳朵里跟白噪音没什么区别。
所以问题在于，课本能把每一次危机的成因、传导路径、政策应对分析得清清楚楚，但课本解决不了人只相信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个根本问题。书上写的利率、杠杆、资产负债表，远不如亲眼看见邻居炒房赚了200万来的有冲击力。
但这个记忆断层还只是表层原因，就算记忆没有断，就算亲历者还活着，还在大声呼喊危险，市场照样走向疯狂。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对吗？
对，2007年就这样，已经有人在警告次贷的问题，市场还是继续冲。
所以说遗忘只是帮凶，真正的推手藏在经济运转的内部结构里。1992年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提出了一个当时不受重视后来被反复验证的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他的核心观察用白话说就是，经济越好人越浪，越浪越危险。
这话听起来像在骂人，但我觉得有道理。
他把借贷行为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对冲型，借的钱能靠正常收入连本带息还上，这是健康的。第二个层次叫投机型，收入只够还利息，本金要靠借新还旧。第三个层次叫庞氏型，连利息都还不起，全靠资产价格继续涨来续命。在繁荣初期，绝大多数借贷属于第一种，看起来非常健康。但繁荣持续3到5年之后，所有人的风险偏好都会不知不觉地往上漂移，整个市场的借贷结构就从第一种慢慢滑向第二种、第三种。
2001到2006年美国的情况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呈现，房价年均涨幅超过10%，让银行觉得房贷几乎没有风险，最后出现了忍者贷款，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也能拿到房贷。
而且整条链上每一个环节单独拎出来看都说得通，银行的决策合理，借款人的决策合理，评级机构的决策合理，所有个体的合理决策拼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枚定时炸弹。这就是明斯基那句话的精髓，稳定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根源，安全感改变了行为，被改变的行为又消灭了安全感。
就好比一条路30年没出过车祸，住在路边的人慢慢让孩子在路边玩耍，最后有人直接在马路中间摆起了摊位。安全记录越长，冒险行为越多，而且越多人冒险，每个人反而觉得越安全，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风险应该不大吧。
这正是集体行动最危险的地方。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打过一个著名的比方，投资就像选美比赛，你不是要选你觉得最好看的脸，你要选的是你觉得大多数人会觉得好看的那张脸。换句话说，你在赌的不是这家公司值多少钱，而是你在猜其他人会觉得它值多少钱。你在赌的不是基本面，是共识，而共识这个东西一旦形成正反馈，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碾碎一切理性判断。
而共识一旦形成正反馈，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碾碎理性判断。这背后甚至有生物学的根据，对吗？
2005年，神经科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在《生物精神病学》期刊发表了一项脑成像实验，让受试者在一群托儿中间做视觉判断。当受试者的答案跟群体一致时，大脑的奖赏回路被激活；当答案跟群体不同时，被激活的不是理性思考区域，而是杏仁核，主管恐惧和焦虑的部位。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的判断跟多数人不一样，大脑第一个信号不是我是不是对的，而是我是不是有危险。
这条神经回路在草原上救过祖先的命，但在金融市场上把人变成了泡沫的燃料。
查尔斯·麦凯在1841年的著作《非凡的大众幻想与群体性疯狂》里记录了南海泡沫期间的一个细节，伦敦街头出现了一家公司，招股说明书上写的是从事一项极具优势的事业，但无人知晓其内容。就这么一句话，当天认购额超过2000英镑，发起人拿到钱当晚就跑路了。你把这个故事跟2021年某些加密货币项目放在一起看，区别只是把纸质招股书换成了一个网页，把极具优势的事业换成了去中心化赋能未来生态，措辞变了，驱动人掏钱的那个信任和信号一模一样。
2021年 GameStop 的散户抱团事件也是同样的机制，驱动力不是估值模型，不是财务分析，是一起登月这四个字带来的归属感。人群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人群的速度就是我的速度。
麦凯在1841年写这本书，距离南海泡沫已经过了120年，他还是觉得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同样的模式在一再重演。他用的那个书名《非凡的大众幻想》到现在还是最精准的描述。幻想之所以非凡，是因为它不是少数疯子的妄想，而是整个社会的集体确信。
好，那既然泡沫破灭过那么多次，监管机构为什么拦不住下一次？每次出了大事，不都会有新的法规出来吗？
因为制度的记忆衰退速度比个人记忆更快。193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强制拆分。立法的背景是1929年大崩盘的产业记忆，目的很明确，绝对不能让储户的钱被拿去赌博。这道防火墙守了66年。1999年，克林顿政府把这道墙拆了，理由是金融创新需要空间，旧法规束缚了市场活力。9年后，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陷入金融海啸，一部用血换来的法律在和平年代被当成过时的枷锁拆掉了。
英国和日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故事？
完全正确。英国在1720年南海泡沫后立了泡沫法案，随后100年里逐步废止，理由是阻碍了经济发展。日本在1990年泡沫破裂后收紧金融监管，2005年又大幅放松，理由是要恢复市场信心。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危机后的5到10年是监管最严厉的窗口期，10到20年后开始松动，30年后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宽松水平。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纳本这次不一样，说的也是这个现象吧？
对，他们分析了66个国家跨越800年的数据，得出一个很难反驳的结论：每一代决策者都相信自己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历史教训不适用于当前情况。而这种信念本身就是周期的一部分。莱因哈特在访谈中说过，金融危机最可靠的领先指标就是人们开始说这次不一样的频率。当这句话从少数人的嘴里变成行业共识的时候，倒数计时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每一轮放松都不是回到原点，金融工程师还会发明新的工具绕过残存的限制。1920年代叫保证金贷款，2000年代叫信用违约交换，2020年代叫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名字越来越复杂。
回头看400年的经济史，郁金香、南海股票、铁路债券、互联网股票、次贷、加密货币、情绪曲线几乎可以重叠，少数聪明人发现机会，大众涌入，杠杆堆高，监管跟不上，最后信心踩踏，流动性蒸发，这条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性里根深蒂固的特征在驱动，对收益的渴望压过对风险的评估，对当下的确信压过对历史的敬畏，对群体方向的服从压过对独立判断的坚持。
历史反复上演同一出戏，不是因为人类愚蠢，而是因为每一代人都足够聪明，聪明到能为自己的冒险行为找到完美的合理化解释。
说得好，1720年的荷兰商人确信郁金香是稀缺资产，2007年的银行家确信房价不会全国性下跌，2021年的散户确信算法和社群已经改变了投资的底层规则。每一个判断在当时的信息环境里都站得住脚，但放到时间长河里看，不过是同一支旋律的不同变奏。
师兄，听下来我有个很深的感触，这套机制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因为它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的失败，而是记忆、人性、制度三个系统同时在朝同一个方向失灵。
你抓到重点了，记忆负责忘掉上一次的教训，人性负责在繁荣中放大冒险冲动，制度负责在和平年代拆掉危机后建立的护栏，三个机制相互配合，把下一场危机推向必然。而想要对抗这个系统，需要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品质，在所有人都确信这次真的不一样的时候，依然愿意坐下来翻开那些已经落满灰尘的旧账本。今天我们把这套机制从头说清楚，不是要让你对市场感到绝望，而是希望下次浓雾升起的时候，你能多一秒钟的清醒。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